以下一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于1996年有幸成为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28年的修炼历程，我时时感受到师尊的无量慈悲，法轮大法的殊胜与神奇。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和大家分享发生在我丈夫和表弟身上真实的故事，见证大法救人的神迹。我的丈夫善良乐观，他曾经由于受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谎言欺骗，阻止我修炼。后来他转而支持我修炼，有时还帮助我做传播大法真相的事。他能有这么大的转变，一方面是我坚持给他讲大法真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师尊宏大的慈悲和大法的美好。我丈夫早前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这病说不上什么时候就犯，每每发病都折磨得死去活来，坐也不成，站也不成，躺在床上都痛得不行。丈夫去过多家医院求治都无效。后来他又一次发病，痛得走路都困难。原本喜欢运动的他，被病痛折磨得像无助的孩子，目光和神情都流露出无望。我照顾安慰着他，同时告诉他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求师父帮他。他一开始不相信，我给他讲了好多念这九个字遇难成祥的例子，他默默地听着，没再说什么。他多少听进了我的话，试着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这么一念，确实感到疼痛减轻了，就继续默念，渐渐的疼痛感越来越弱。第二天早晨醒来，丈夫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他可以自如地活动了。从那时至今20余年，丈夫这个病再也没犯过。丈夫由衷的感恩敬仰师父和大法，每逢大年三十和师父的生日，丈夫都要给师父上香叩谢师父。他偶尔也看大法书，经常练动功。丈夫没走入修炼，但平时也会遵循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做生意时多次遇到厂家和客户多付钱的事，少则几百，多则几千，他都给退回去了。做生意时还经常能收到假钞，当时没能识别，落后他从不将假钞拿来欺骗别人，直接就将假钞销毁了。丈夫有时也帮我做一些传播大法真相的事， 我被中共非法关押，丈夫多次配合同修到相关部门要证讲真相。我有个表弟叫小旭，20多年前，小旭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交了个女朋友小娟，两个人情投意合，感情很好。有一天，小娟做了个恐怖的梦，梦到一个面目可憎、满脸杀气的男人，命令似的对小娟说：“小娟是属于他的，不许他和小旭来往。”小娟非常害怕，把这件事告诉了小旭。小旭开始还不太当回事，他安慰小娟，不过就是个梦嘛，不要放在心上。但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就在小旭知道这事的当晚，他也做了几乎和小娟同样的梦，也是同一个男人说着同样的话。接下来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小旭和小娟几乎每天晚上都做相同的梦，那个面目可憎的男人如同幽灵一样缠上了他们，这严重地干扰了他们的正常生活，令他们极为不安，尤其是小娟，精神几乎快崩溃了。后来我和父亲得知这事，就告诉小旭，不要怕，邪不压正，邪的就怕正的，大法能镇邪灭乱，你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给了他们两个大法真相护身符，让他们戴在脖子上。自从小旭和小娟戴上真相护身符后，那个面目可憎的男人就再也没出现在他们的梦中，两人恢复了往日正常的生活。这件事在我们亲属中影响很大，通过这事，大家见证了大法的威力和超常，同时也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们今天修炼故事的主人公是在法院工作的一位女士。虽然她事业有成，在外人看来风风光光的，可是婚姻却遭遇了不幸，丈夫有外遇而离婚了，而且祸不单行，她把身体也搞垮了，五脏六腑都疼，特别是风湿折磨得她死去活来。当他在痛苦中难以自拔的时候，他公安局认识的一个朋友给了他两本书，彻底带他走出了人生的低谷，获得了身心的健康。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他如何走出婚姻与疾病的阴影。我叫明晨，是在我们县的法院工作，亲朋好友都说我是一个幸运儿，可是外人不知道的是，在1999年的时候，我们家里发生了变故，我丈夫在外面有了外遇，我非常的痛苦，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那时我才30多岁，孩子还小，为了孩子能有个完整的家，我硬撑着跟丈夫在一起凑合着过。到了1999年的下半年，我在上下班的路上，时不时的会看到有一些人在我们县政府的门口上访，很快呢，就被一些看上去好像是便衣警察的人呢，被强行拖上车带走了。
我注意到这些上访的人当中男女老少都有，而且他们都非常的平和，看起来是很朴素的一群人。我觉得挺好奇的，他们为什么要上访？后来我听我一个挺要好的同事私下里跟我说，说这些人都是练法轮功的，因为江泽民开始打压法轮功，他们是来向政府反映情况的，他们希望政府能够进一步的了解法轮功，给法轮功一个合法的练功环境。我的同事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是挺佩服法轮功学员的，他说呢，这些法轮功学员都很坚定。这位同事还跟我说，以前他在早上上班的时候就经常路过法轮功的练功场，听到他们的练功音乐啊，看到他们在那里啊练功，他当时就觉得呢，这个练功音乐啊怎么这么好听。还有一次我听另外一个同事也跟我说，他说他的邻居啊是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也是练法轮功，老太太还挺有名的，为什么呢？因为她以前买东西的时候就特别爱啊斤斤计较，经常在这个菜场呢看到这位老太太啊总是跟别人争的这个脸红脖子粗的啊，在那讨价还价的，就为了这个呢，在左邻右舍当中可是都出了名了。后来这位老太太练法轮功了以后啊，人们就再也看不到她跟别人讨价还价了，就是老太太变得很宽宏大度了。同事们跟我说的这些关于法轮功的事情呢，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当时我挺不解的，因为从那个时候是99年的夏天嘛，电视上那是每天都在就是轮番的说这个法轮功怎么怎么不好啊。我也不是很了解法轮功，但是我周围听到的认识法轮功学员的人，他们在议论法轮功的时候呢，从来没有说过法轮功不好。就是说我听到的和电视上说的那些什么杀人的自杀那些事情的时候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我心里头有这些困惑没有得到解答，但是我就是从小的时候也是耳闻目睦了中共那些事情哈、搞的那些政治运动。今天说好的，那明天可能说坏，那明天说坏的后天可能又平反了。总之呢，反正说好说坏都是由政府来定的。我当时心里头有一个念头，我就告诉自己说，电视上说的不一定是真实。我还记得有一个电视节目啊，说的挺有意思的啊。他当时是说这个南方有一个老太太，她花了100多块钱买了10本法轮功的书。这个电视节目它原意呢，就是说这个法轮功怎么不好哈，让老太太花钱浪费钱买书了。可是呢，这个节目里面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挺深刻的。这个老太太就在节目里头说，她说她原来不识字儿，学了法轮功的书以后呢，她都会认字儿了。这个事儿在我后来接触法轮功以后，在我身边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身边就有几个从来没有上过学不识字儿的老太太，他们在学了法轮功以后呢，就是法轮功书上的字儿她都认得了。后来就到了2000年的年底了，因为我丈夫嘛，就是我这个家就维持不下去了，就只能散伙了。离婚以后我自己带着孩子生活，那个时候我的身体啊还有我的生活可以说都是一团糟，我吃不好睡不好的，晚上只能靠吃安定片来睡觉啊，就觉得身体里面啊五脏六腑没有不疼的。最要我命的是染上了风湿病，我非常怕冷。我家有一个邻居啊，是位50多岁的妇女，因为风湿病，我就看着她这个两个手的骨头关节都变形了。她找了很多中西医治病，花了不少钱，也受了挺大的苦。我就想，人家好歹也是50多岁了呀，可是我才30多岁就这样了，我以后可怎么过呢？就在2001年大年三十的那一天，我跟孩子正在家看电视呢，突然我就看见这个电视画面就切到了天安门广场，说有5个人往身上浇汽油烧他们自己自焚，那个火焰呢，还有拿着灭火器灭火的警察， 还有电视上照的呀，已经烧得面目皆非的小女孩。这一切当时把所有中国人的心都揪了起来。后来这个天安门自焚事件呢，就是像炸了锅一样的，天天在各大媒体上，报纸、电视、收音机呀，就是轮番的这样的沸沸扬扬的说。那我周围的人也是在议论，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正当我自己也觉得很困惑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他告诉我说呢，他们练法轮功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身体练好，达到身体健康，那怎么会去自杀呢？他还跟我分析了这个录像，就是中央电视台他自己播放的这个自焚的录像哈。自焚里面的这个男的，他的衣服已经被烧黑了，可是你如果看他这个两腿之间呢，有一个塑料瓶子，这个塑料瓶子里面是装着汽油的，这是按照这个电视的说法哈，里面是装着汽油的。那这么一个塑料瓶子装汽油的，它怎么就没有被烧呢？还是完好无损的呢？那电视上说这个小女孩也是被烧得不成样子了，做手术了，可是在做手术以后的第四天去采访她的时候，小女孩就可以唱歌了。她是做的气管切开手术啊，她怎么可能做了四天以后就可以唱歌可以说话呢？还有一个就是天安门广场那么大，那按照电视上说的，这是一个突发事件，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几点钟在哪一个位置会有人点火。那在这种不知道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说就有好几个警察带着灭火器、灭火毯，然后还有这个摄像机啊，远景、近景、正面的特写全都给你抓到了。这一切呢，都是在一分半到两分钟之间完成的。警察已经用灭火器和灭火毯把这个火给灭了。而且呢，他说法轮功的书上也是白纸黑字的写着了，自杀是有罪的。我听了这位法轮功学员跟我讲的以后，我一下我就明白了，这个自焚那就是政府搞的。他搞了，他知道什么时候要点火，他去派了警察在那守着，摄像机在那守着。那政府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力气搞这个事情？其实这更引起了我对法轮功的好奇，我更想知道法轮功到底说的是什么。我就想起有人跟我说呢，我们这个公安局有一个人，他在查缴法轮功的书时呢，他自己呀私藏了两本。这个公安局的人呢，正巧我也认识，我就去找他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我也离婚了，我现在身体也挺糟糕的，脾气也不好，我听人家说呢，看法轮功的书啊不爱生气，练功身体也会好，我想看看这个书上到底是怎么说的。这个公安局的人也挺同情我的哈，他就把这两本书就借给我了。这两本书，一本就是法轮功，一本就是转法轮。拿到书以后，我在晚上睡不着觉，我就起床看书。书上有这个练功的动作，我就按着这个书上描述的怎么练功啊，还有这个照片来自己啊这个慢慢的揣摩该怎么样做这个动作。可是到底我还是看得迷迷糊糊的嘛哈，我就跑到我这个附近有一位练法轮功的大姐家，我就跟她说，我说我想看一下你们这个功啊，这个动作是什么样子的。当时我还留了一个心眼儿，因为我是在政府部门工作嘛，我为了保护我自己，我就没有跟大姐说我想学法轮功，我就想说呢，我想看看你们这功是什么样子的。大姐呢就给我示范了一下，于是我心里啊就有数了，知道这个功呢怎么比划怎么练。这样呢，我就一个人琢磨着就开始练。刚开始打坐的时候啊，这个双盘嘛，两条腿双盘打坐，我只能打个15分钟，然后这个腿啊就是麻麻的。可是腿虽然是麻，打完坐一躺下来睡觉啊，可是睡得很香，我的身体就这样一天天的康复了。之后我的一些毛病啊，我以前玩牌后来也不玩了，还有我的一些不良嗜好啊，也都不想它了，都放弃了，我身体上的毛病呢也都逐渐的消失了。 《法轮功的转法轮》这本书里面呢，是要求弟子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个是法轮功书里面这样写的。那我要修炼吗？我就要按照这个去做。遇到矛盾呢，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去看我自己哪里做的不好，在很多时候呢，尽量的为别人去着想。其实我的家人和朋友也都感受到了我的这种变化。以前我心情不好啊，还拿孩子来撒气，后来这个学法轮功以后，我确实很少生气了，也没有再动手打过孩子了，而且对父母长辈也更孝顺了。我跟丈夫的一些恩恩怨怨呢，我觉得都在我心里面淡化了。我如果不学大法，我可能是很难忍受的。因为我在法院工作嘛，我从来没有在这个法律上去研究一下，中共他打压法轮功这么多年，他到底是用的什么样的法律上的依据。修炼以后我就仔细的去查了一下，我就发现呢，就是在中共他自己的法律框架下，法轮功是没有违反任何一条法律的，也就是说法轮功是合法的。首先呢，宪法第35条和36条里面有写到，公民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在法庭上呢，给法轮功学员定罪，很多的都是用的这么一条，说是啊，某某法轮功学员触犯了刑法第300条，说这个破坏了国家法律法规实施了，可是却又找不出说呢，法轮功的行为给什么人、什么财产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与损坏，破坏了什么样的法律实施，这些具体的呢，都说不出来。我在法院工作这么多年，而且我本身也不是说是一个很容易就相信别人的人哈，我真的是一步一步啊，从我亲眼所见，从我亲身的体会，我自己去查这个法律啊，整个的这个过程使我到现在内心里相信法轮功好，这真的是经过了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在法院工作的这位女士明晨她的经历。今天我们的修炼故事就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我于201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八年来，我在大法中受益匪浅，而我的小弟也跟着得了福报。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小弟身上的奇迹。我小弟新元失业后来到一线城市打工，工作踏实，吃苦耐劳，一直过着简单拮据的生活。看着自己的女儿一天天长大，一家人又居无定所，他的压力很大，因此工作非常努力，勤勤恳恳。几年内，他由一线工人到班长，再到车间技术员，又被提拔为车间主任，一切努力似乎都有了回报。然而世事无常，正当新元对生活充满期盼的时候，灾难却突然降临，打破了一家人刚刚平静的生活。新元受了工伤，脚趾骨被砸断，在术前体检中被查出了糖尿病。更让一家人无法承受的是，他患上了肺癌，而且疑似晚期，医生断言他只有三个月的寿命了。面对突然降临的灾难，一家人猝不及防，惊恐无助，整天以泪洗面。当时我虽然修炼大法不久，但从法理中也明白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可是放不下的亲情，无法坦然面对这突然出现的变故，头脑中不时反映出对小弟的种种担心。在亲情的考验面前，妻子表现出理智与冷静，与我交流了他在法中的认识。妻子是99年720之前得法的大法弟子，家族中的亲人几乎都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其实新元很早就做了三退，但不知是碍于情面退的，还是真正明白大法真相了以后才退的。我们决定面对面给新元深入讲清大法真相，如果新元因此能走入大法修炼，那将是不幸中的万幸。我妻子给新元准备好了师尊的广州讲法，还有明慧网发表的《易师恩》、神传文化、明慧交流文章、大法音乐等音频资料，《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还有《我们告诉未来》、《风雨天地行》、《细雨人生》以及《大法红传世界》等等视频资料。我们来到了新元所在的城市，通过这次深入交流，新元十分认可大法真相，也深信不疑。由于受势力影响，他平时主要以听大法真相音频为主，也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明慧广播的所有音频他都喜欢听，大法师父的广州讲法他也陆续听了几遍。在大法威德的感召下，新元身心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生活环境也悄然改变了。以前唯我独尊的他，能站在他人的角度换位思考了。以前说话强势急躁的他，语气也变得平和了。以前经常与人争执的他，懂得克制忍让了。面对磨难消极颓废的他，乐观开朗了。医生断言将不久于世的他，依然坚强而充实地生活着。新元从大法的法理中明白了病痛的因缘关系，不再抱怨生活的不公，放下了对死亡的恐惧，增强了面对磨难的勇气，人也开朗了许多，在病痛面前表现得更加坚强。新元昔日的病友比他入院早的、入院晚的都相继离世了，他也经常出现发烧、咳嗽、全身疼痛、上吐下泻，甚至卡血等等症状，似乎时时都面临着生死抉择。明白大法真相的新元在病痛面前表现得十分坚强，不再惧怕，不再消极，每次经历痛不欲生的病痛折磨时，都是有惊无险，都坚持了过来。冥冥之中他感觉好似有神相助。渐渐的，新元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正念越来越强，勇敢地面对生活中遇到的磨难。当初医生三个月阳寿的断言并没有应验，他几次去医院复查时， 医生看到化验单显示癌细胞每次都在逐渐缩小，十分惊讶，觉得太不可思议，太神奇了，从医学角度根本无法解释。院方还为此成立了课题组，研究在心源身上出现的神奇现象。在大法中受益的心源已经延寿5年多了，创造了医学上的奇迹。心源虽然目前还没有走入大法修炼，但内心真心相信大法好，大法就在他身上显现出了神迹。心源也发自内心地感叹大法的神奇。看到心源的变化，我由开始的担心、牵挂转变为释然、欣慰，内心更充满对师尊的无限感恩。心源一边与病魔抗争，一边努力工作。一次上班途中，他骑着电动车正常行驶，侧前方行驶的货车突然变道，他躲避不及撞上了货车，连人带车摔出去很远。幸好货车司机及时刹车，才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心源感觉全身疼痛，但头脑清醒，胳膊、腿都能活动，只是四肢多处擦伤，渗血。货车司机很害怕，不知道心源受伤程度，要领他去医院拍片检查。心源谢绝了司机的好意，让司机帮忙把电动车扶起来检查一下。电动车虽然受损严重，但还能骑。心源听过明慧交流文章，师尊的广州讲法他也陆续听过了几遍。他替对方着想，没有向司机提出任何要求，骑上电动车就上班去了。心源没有请假休养，默默坚守着岗位。这么惊险的车祸，心源只是受了点皮外伤，他相信是大法师父的护佑，才使自己躲过了一场致命的车祸。心源是幸运的。疫情期间，大陆许多企业纷纷倒闭，心源也与原来的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为了生计，他送起了外卖。送外卖看似就业门槛低，但却十分辛苦。一线城市路况复杂，加之交通拥堵，超时就面临被投诉、被处罚。一天，心源接单较多，持续的快节奏使他感到有些疲惫。行驶车辆过程中精力不集中，意外撞上了一辆豪华轿车。由于车速过快，电动车当场就被撞报废，轿车也受损严重。由于撞击的外力过大，心源被撞起空，摔在了几米外的路边。幸运的是，当时虽然车来车往，他并没有受到二次伤害。心源躺在地上失去了意识，不知过去多久，他渐渐有了知觉，在别人的搀扶下能坐起来了。司机的妻子看心源人没有生命危险，就向他提出了严苛的赔偿要求。心源一下子被吓住了，自己生活都出现了危机，哪有能力承担这巨额赔偿啊？但他觉得是自己的过失给对方造成了损失，很过意不去。他拿出刚刚从医院取出的病历化验单，向司机夫妻二人介绍了自己与病魔抗争和事业谋生的经历，诚恳地请求对方给自己点时间来分期补偿。司机夫妻二人也许是被心源的真诚和坚强所感动，放弃了巨额索赔的要求，只是象征性地收下心源500元的赔偿款。第三次车祸是发生在外卖送餐途中。心源刚开始入行时对城市的路况不熟，在外环路进入匝道时，由于变道过晚，加之车速过快，他直接撞上了匝道的护栏，连人带车被摔出10多米远。虽然修车花费了上千元，但他人却无大碍，只是皮肉擦伤，休息几天就又能工作了。事后回忆起这场车祸，心源仍心存感激，是大法师父又一次慈悲保护，才使自己幸运地躲过了一场灾难。 心源是幸运的。心源对大法无比敬仰，也十分敬佩大法弟子的坚韧、善良、宽容、无私的品格，但他却一直停留在听真相、做好人的层面，还没有走入大法修炼，也许是缘分未到吧。我虽觉遗憾，但转念想，作为一个常人，在这十恶毒世中，对大法能有一颗虔诚与敬仰的心，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而且一个弥留之际的生命，还未走入大法修炼，仅凭着内心对大法的坚信与敬仰，就凭着这珍贵的正念，就得到了大法师父的诸多恩赐与保护，这是大法师父的无限慈悲，也是心源的幸运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该沉默和不该沉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6日。沉默是金，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为人处事所推崇的上乘之道。孔子在教育弟子怎么样做官为政时说，多闻缺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缺怠，慎行其余，则寡悔。意思是，在现实工作生活中，当人们遇到矛盾或者突发事情时，不急于辩解争吵，保持沉默，冷静处置，慎言慎行，就不会激化矛盾，能起到化解冲突的作用。而老子对于好言之人如此说道，当今之事，聪明而深察者，其所以遇难而击之于死，在于好击人之非也；善辩而通达者，其所以招祸而屡至于身，在于好扬人之恶也。意思是说，聪明的人容易死，是因为喜欢讥讽别人的过失；喜欢辩论还很厉害的人容易招祸，因为他们喜欢说别人的错误。无论是孔子还是老子，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中心，就是祸从口出。所以沉默是金，以避免业从口生，这已经成了古代修行者的金律了。那么是不是在任何环境和条件下都应该保持沉默呢？在如今的中国大陆，经过了中共长达70多年的统治，许多人性的基本内容都被规划为所谓的政治话题、敏感话题。中共利用暴力手段发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迫使全体中国人噤声，保持沉默，否则的话，自己和家人将会迎来中共的铁拳，这样让中国民众深感生存危机。每每有什么运动式的话题，更是噤若寒蝉。所以这样看来，沉默的内涵早已被置换。70年下来，其结果是什么呢？多数中国人都被驯化成对周围的一切社会问题漠不关心，自觉不自觉地按照中共的要求，不说不议论中共不喜欢的话题，希望能以沉默换来个人的所谓自由的生活。久而久之，中共漠视生命的意志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中国普通百姓接受了，并且还进一步升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这些在过去被中国人引以为耻的思想行为，反倒成了人生信条，造成危机四伏，冤冤相报，人人岌岌可危。这两年的一场疫情，面对中共草菅人命的错误实施，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感到，中共的屠杀并不会因为你曾经保持沉默，为中共唱赞歌，甚至严格遵守中共的纪律而有所收停。所有人都在清零之列。这样，很多人终于看到，面对中共的残暴，沉默就是犯罪。这里已经不是个人的修行了，是牵涉到社会、国家的安危，所以不能再沉默。正义需要大家共同守护，罪恶需要大家共同制止。同样，面对罪恶大声制止，这不单是出于人类人性的光辉、道德的养成，也是现代社会法律上的责任和义务。面对罪恶，如果再去保持沉默，就是人性堕落的问题了，因为那种沉默在客观上等于纵容罪恶，告诉作恶者可以肆无忌惮地作恶，所以到最后，纵恶者与作恶者将一起承担罪恶的后果。1999年7月，中共以举国之力发动了以法轮功为靶子的政治运动，谤佛谤法，迫害修炼人，甚至制造了活摘器官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让人神共愤。然而很多人在中共的收买和威胁下与中共达成约定，对中共的犯罪行为保持沉默。对此，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曾说，世界上有太多人为了得到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选择与中共同流合污。麦塔斯认为，此次全球大瘟疫是世界上有太多人为了利益而漠视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结果。曾经有人问大卫·麦塔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道，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况且，法轮功这个被迫害的群体，信仰的是真善忍，维护的是普世的价值，是宇宙中最大的理。真善忍这三个字看上去很平常，可内涵却是极为神圣的，与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是正常人所追求的，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作为人，只能顺应敬畏，不可亵渎侵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实质，就是在侵犯真善忍这个天理。面对这样的弥天大罪，采取沉默和纵容的态度，自己最后不危险吗？眼下，大瘟疫全球传播，认同中共者都将成为被上天清除的对象，只争来早与来迟。因此，抛弃中共是人们在天谴中能够幸免的唯一希望。生命可贵，何其严肃。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尽快苏醒，对中共说不，发出正义之声，不能再沉默。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月新的评论文章，该沉默和不该沉默。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见面了。时间飞逝，一转眼又迎来了2025年黄历新年。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来说说福的由来。新春迎福，开门见福，迎春祝福。新春之际，万象更新，家家户户贴福，拜年祝福。福字表示福气、福分、福祉、福德、福慧、福至心灵等等。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表达美好的祝愿与希望。中华福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福字在甲骨文字形中，左边的士象征神坛，右边的福像一双手捧着一壶酒，合起来的意思就是人们在祭祀时用好酒作为祭品献给神明，感恩过去一年的风调雨顺，天地和谐。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天人合一、敬天信神的民族，相信头顶三尺有神灵和善恶有报的道理。所以敬天供神对古人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相信有神灵存在，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习俗，祭祀。据记载，中国早在周朝时就形成了完善的祭天仪式，制定周礼，形成2000余年承传的正式礼仪。祭天、祭地、祭祖，从上至下，从皇帝到百姓，形成了完整的敬天礼祖文化体系。腊祭百神，岁末年初感恩天地。新春祈福本来的意义是在旧的一年将过去，新的一年将到来之时，供奉诸神和先祖，感恩神灵一年来的庇佑。每年的农历12月被称为腊月。在《说文解字》中，腊的本意指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就是说古代在农历12月里合祭众神，叫做腊。整个腊月都被一种浓浓的神圣气息包围着，人们谨言慎行，充满了敬畏，连扫尘煮祭品都有一种庄严的仪式感。一进入腊月，人们不能说不吉利的话，要恭恭敬敬。在传统文化中，祭祀具有化民成俗的教化功能，认为祭祀是教之本，教之治也。战国策赵策云，教民成礼。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丰富着敬神尊神的内容，如贴春联、窗花、年画、点爆竹、拜年等等。腊月里从供天地到送灶神、换门神画、请财神、供祖先、拜神等等，人们从小到大每年都要经过一次这样的隆重而充满仪式感的洗礼，在耳濡目染中接受着神传文化的熏陶。对天地神灵的崇拜能让人自我约束，惩恶行善，民心归正，敬畏天道及珍惜万物，可得天地厚赐，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礼莫大于敬。祭祀是中国神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礼中记载，邦都之父以待祭祀。左传中也说，祀国之大事也，就是说国家所征的税赋主要用于祭祀，天下大事莫过于祀。 那么在传统文化中，如何做到祭祀的至诚与恭敬呢？历史留下了许多感恩天地而无所求的事例。古人讲礼莫大于敬，汉文帝每次举行国家社稷的祭祀大礼时，他都诏令司礼官敬而不齐，也就是以盛大祭祀礼敬神明，呈现对神明的虔诚敬意，但是不祈求神的赐福或保佑等等。汉文帝敬天地顺自然，开启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唐文宗开成年中，久旱无雨，就命各郡的郡官都来宫中紫宸殿祭祀祈祷。文宗整个脸上布满忧虑，宰臣都看得到。有宰臣禀告文宗，天文星官上奏的内容说，这久旱是天时天象的反应，请圣上不要过度劳心。文宗皇上严正地说，朕为天下君主，无德保护人民，导致这场灾旱，现在又受到上天的谴责，如果三日内不下雨，朕应当退位，另改选贤明君主来领导天下。宰臣们听了都哭泣流涕，各自请罪祈免相位。就在那天夜里，降下了及时雨，遍润旱地。汉文帝、唐文宗，他们都能礼敬神明，虔诚内省，而不妄求上天的赐福，然而福分却自然降临。历史往往会有两面的展现，如南北朝时，周武帝禁止各种祭祀，拆毁寺庙，焚毁经像，许多山神庙都被拆除了。当时多地发生大旱，于毅出任安州的总管，当地水都干涸了，依照旧习俗要去白兆山祈雨。于毅来到被拆除的神庙原址祭祀，为百姓祈雨，当天立即下了滂沱大雨，而其他地区仍焦土如故。于毅祭祀得雨，百姓十分感念他。周武帝废止古圣人制定祭祀的典范和礼仪，不敬神佛，不仅误民害民，自己也不免遭报，年仅35岁就暴病而亡。回归传统，人心归正。历史是留给后人的智慧，古时上至天子，下至百姓，无不以天为尊，以其为观察形势的基点，于是才有了天人合一的完整理论出现，有了敬天礼神的一系列仪式。传统节日是被赋予了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并穿插于日常生活之间的，是由一系列信仰和习俗形成的，都与祭祀、神话或佛、道、信仰有关。如果一个事物失去了传统的内涵，仅仅保留表面的形式，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福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但是现在却在中共数十年的无神论思想灌输中，失去了传统文化中神圣庄严的一面。一切向前看，利益至上，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福的内涵也被变异，取而代之的是把福字的偏旁用龙头拐杖表示长寿，金葫芦表示财运替代。人们贴福就是为了求财求运。然而福的本来含义是对于天道的恭敬与感恩，是让人在祭祀文化中知敬畏、明善恶。福从何来？古人讲，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只有回归传统文化， 真正了解神传文化的来龙去脉，才能知晓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其中真意。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愿听众朋友们在这万象更新的时刻，敬天感恩，回归传统，真正成为一个被神护佑的有福之人。感谢您的收听，再会。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听众朋友，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